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7年墨尔本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1000万华人心灵导师，20年如一日，弘扬人间大乘佛法，广度天下有缘众生。卢台长秉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以智慧妙法、白话佛法指导现代人生，慈悲救度全世界1000万人走入佛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创造无数人间奇迹，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震撼轰动国际社会。近年来，卢台长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军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获得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7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纪念活动，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台长慈悲心系墨尔本佛友，再次来到墨尔本与大家结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无畏普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再次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请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佛性开遍众人心，慈悲喜舍暖人心，弘法度众救人心，想通放下悟人心。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美丽的墨尔本坐拥着花园之都的美誉，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四季皆宜的气候让这里的佛友们更加充满着佛光普照的生机和慈悲。能再一次到墨尔本来弘扬中华文化和佛教精髓，法喜充满。2016年的六月，澳大利亚遭遇了40年一遇的最大的灾难，狂风暴雨，8米的海浪变为海啸，悉尼、墨尔本、昆士兰还有坎培拉被连续的风暴摧残得惨不忍睹，有75000人受灾，死伤者无数。2017年，就是今年的2月，墨尔本的一架飞机当飞升到30米高的高空，突然失控，坠毁在购物商场的顶部，当场压死5个人。就是在前天，墨尔本发生了一起倒车的悲剧，一位老人意外地撞死了自己的妻子，一个88岁的男子和79岁的妻子，因为他们开车到阿西乌的这个街接一位朋友，老人的妻子从前座下车，想把位置让给这位朋友。就在这位老人家绕到车辆后方的时候，他的先生在前面突然之间倒车，将他压死。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处都有不可预防的灾难。在2016年，联合国灭灾署最新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20年，全球已经有135万人死于同类的灾害。除了天灾，我们人活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烦恼、忧郁，造成了各种的自杀。现在全球自杀的忧郁症病人每年是100万，占全球的忧郁症的总人口是 4.3%。 所以平安就是福，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想要获得平安和心灵的安宁，唯有通过学佛的智慧和菩萨的慈悲救度，我们才能得到解脱，获得心灵的超脱呀。中华传统文化讲，人生最不能做和最浪费生命的4件事情。第一件，人最会做的那就是担忧，因为庸人自扰。当一个人担忧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在让自己痛苦，在为难自己。他每天忧心忡忡，神经紧绷，身心疲惫。第二个不能做的事情是浪费生命的，就是抱怨。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抱怨，一点没有用的抱怨会让你远离你应该获得的快乐。第三，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埋怨，遇到事情先责怪别人，要么埋怨条件，这在心理学上讲是一种消极的不平衡的人生状态。所以被动的人生状态是缺乏自信和心理承受力的一种表现。所以不要去埋怨别人，因为埋怨别人会使自己更加的痛苦。 第四，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跟别人比较你会浪费时间，因为一比较你就会不快乐。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是自己的感受。我们有一位华人来到澳洲，开始住在三房公寓，非常的快乐，觉得很大。有一天参加了一个 party， 看到别人家的花园洋房这么大，从此回到家开始闷闷不乐。没有比较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我们做人要时刻想着别人，不要在失败的时候才想起别人的忠告。就犹如我们生病了，我们才会想起医生对我们的忠告一样，不要在失去之后才想起应该珍惜啊。在唐代这个风干禅师住在天台山的国清寺，有一天他在松林当中散步，突然之间他听到山道边上传来了一个小孩的啼哭声音。他循声一看，原来是一个很小的小孩，衣服虽然不整洁，但相貌非常的奇伟。他问了附近的村庄人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孩子是谁家的。这个风干禅师不得已，只好把这个男孩子带回国清寺，等待家人来认领。因为他是风干禅师拾回来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拾得。拾得在国清寺安住下来，渐渐长大，上座就让他担任行堂。你们知道在庙里什么叫行堂吗？行堂就是添饭。时间长了，拾得交了不少的道友，尤其与其中一个名叫寒山的孩子比较贫穷，他们两个人相交甚为莫逆，就是非常要好。因为寒山贫困，拾得就将斋堂里多余的菜用一个竹筒装起来，给寒山每一天背回去给他去用。有一天寒山因为在外面被别人讲了几句话，他就有点想不通，他就问拾得，他说，如果世间有人无端的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卑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师德非常有智慧地回答说，你不妨忍着他，谦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年且看他如何呢。寒山再问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处事的秘诀可以躲避别人恶意的纠缠呢？拾得回答说，弥勒菩萨寄语说，老衲穿破袄，淡饭腹中饱，补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有人骂老衲，老衲只说好；有人打老衲，老衲自睡倒；有人唾老衲，随他自干了。我也省力气，他也无烦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秘宝，何愁到不了啊。 我们现在很多人被人家讲几句，在家里被妻子、被先生、被孩子讲几句，就会想不通，就会非常的难过、惆怅，就是还是没有想通啊。人弱心不弱，人平道不平，一心要修行，常在道中行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寂中的精神，那就是无上的处世秘诀。世界上总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和人的烦恼的事，要想让自己不生气不烦恼，就要随缘面对人生，自在地宽容别人，才是为人处事的法宝啊。生活有时候就是朝起暮落的轮回，每一天早上太阳升起，你开始新的一天。有时候人生就是随着阴晴圆缺的沉浮，生在红尘啊。最重要的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每一天能够早上醒过来，就是你感恩的开始。我们从小长到大，我们有多少人帮助我们，才使我们能够生活到今天。因为感恩，那是人生的阳光和雨露。经常感恩别人的人，他自己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经常能够感恩别人的人，他一定不会是一个恨别人的人。一个不恨别人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慈悲快乐的人呐。活在世界上，心中不管有多少恩、多少福、有多少怨，记住了，因为台长说了，恨在心中，苦不离身；爱在心中，快乐一生啊。要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给你带来忧愁和快乐，就像我们很多家庭生孩子一样，孩子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同时也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同时会给你很多的帮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随缘善果，消除恶果，化解恶缘，来帮助你实现幸福和梦想。记住了，在人间的坏事能够让你取得经验，和好事下次不会再会做错事，也是为了成全你。如果碰到好事了，学会感恩，你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的。现在的人个个都很自私，所以连夫妻都很难相处，才会产生更多的烦恼。因为人总是为自己想得多，你如果有一个女儿，你就希望她的婆家多给她一点彩礼；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你会嫌亲家要的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妇，你会嫌儿媳妇事太多，不懂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女儿，你希望她能够掌管婆家的大权。当你开车的时候，你会讨厌怎么这么多行人；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讨厌怎么有这么多的车辆啊。当你打工的时候，你会觉得老板太强势、太抠门；当你当老板之后，你会觉得这些员工太没有责任心，怎么这么懒、这么贪呢？当你是顾客的时候，你会认为商家太暴力； 当你是商人，你会觉得顾客太挑剔；当你是太太，你会觉得丈夫整天找麻烦；当你是丈夫，你会觉得太太什么都要管呐。所以现在人为自己想得多，为别人想得少，所以夫妻不和，与子女吵架，也是只顾自己的感受，没有感受到对方。挑最伤别人的话说，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暂时的幸福和解除痛苦，所以人会越来越变得恶。修心就是要修掉你不好的坏心和习惯，修行就是修掉你自己不好的行为。从前有一个富翁，他有三个儿子，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这个富翁决定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可是到底把财产留给哪一个儿子呢？富翁于是想出了一个方法，他要三个儿子都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周游这个世界，回来之后看谁做了一个最高尚的事情，他的财产就归他继承。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三个儿子周游了世界，回到家中，富翁把他们叫过来，来，你们三个人都讲一讲自己啊这个最高尚的一件经历吧。大儿子非常得意地说，父亲，我在游历世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十分的信任我，把一袋金子交给我保管，可是那个人却意外的过世了，我就把那袋金币原封不动的交给了他的家人。二儿子自信地说，当我旅行到一个贫穷落后的村落时，我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小乞丐，不幸掉到了湖里了，我立刻跳下马，从河里把他救了起来，并留给了他一笔钱。父亲听完大儿子和二儿子说完，冲着第三个儿子说，孩子，你呢？这个三儿子犹豫地说，我父亲，我没有遇到两个哥哥碰到的那些事情，在我旅行的时候，我只是遇到了一个人，他很想得到我的钱袋，整天想弄我的钱，一路上想方设法的害我，我差一点死在了他的手上。可是有一天，我经过了悬崖边，我看到那个人正在悬崖边的一棵树下睡觉，可能他太累了。当时我只要走过去，轻轻地抬一抬脚，就可以轻松地把他踢到悬崖下。我想了一想，觉得不能这么做，正打算走，又担心他一翻身掉到悬崖，我就叫醒了他，然后继续赶路了。父亲，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有意义的经历。富翁听完了三个儿子的话，点点头说道，大儿子诚实，二儿子见义勇为，都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品质，称不上什么是高尚。而有机会报仇却放弃，反而去帮助自己的仇人脱离危险的宽容之心，那才是最高尚的。我的全部财产都给老三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有机会去报仇而放弃， 反而帮助你自己的仇人脱离危险的事情并不多，因为这是从内心散发出的真正的宽容和慈悲。做人应该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学佛的开始了。我们现在在人间帮助你一起的夫妻、孩子和你的朋友，有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容忍他，何况伤害你的人。所以现实人生，我们每一天和别人结冤仇，让自己会更加的痛苦。所以要学佛，知因懂果才能开悟。台长告诉大家，人生个个都享有福，人生享有福，想开就是福，常想饥寒苦，温饱就知足，常思烦恼苦，平安就是福，短暂人间苦，解脱就开悟。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要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你有没有智慧的象征。在美国，有一个妇女，她很聪明，她开了一间中国餐馆，生意非常好。结果边上其他的墨西哥快餐呢、印度的餐馆呢，都做不过她，他们很恨。但是呢，他们很不开心，又没有办法。每天晚上结束之前，他们就把自己的垃圾扫在这个中国餐馆的店门口。第二天早上，这个中国妇女店门一开，门口一堆垃圾。如果是一般人，马上就要写信给政府，要骂人了。如果更厉害一点的，可能就会泼妇骂街了。但是这个妇女是学佛人，她懂因果，她知道怎么样来对待别人的嫉妒心。她每天早上一边笑嘻嘻，一边就把那些垃圾往她边上的一个地方扫，全部堆在那里。几天过去了，她的生意还是很好。结果边上开饭店的人就去问：哎，你怎么生意还是这么好？人家把垃圾堆在你门口，你为什么不拿掉啊？这个妇女告诉他说：我们中国传统讲啊，我们中国人每年过年的时候啊，垃圾都往家里扫，那是财运啊。你们每天给我财，我要谢谢你们，你们看我生意每天多好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门口一堆垃圾就没有了。这就叫智慧。学佛的智慧是生活佛法化，修心就是要修正自己的歪心、邪思、邪念，修行就是要修正你自己的错误行为，这样才能开悟精进。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呢给大家回答问题，看图腾啊，我看出了有一个听众呢身上有灵性，是个男的啊，男的灵性让他腰痛腿痛啊。这个听众说他梦见过他，听众承认自己不舒服，闭眼就会看见一个男的啊，而且前天梦见台长跟他讲了，不过他不记得了。台长还看出他晚上喜欢吃东西，吃薯条等等。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我是81年的猴。
你身上有个灵性，你知道吗？
哎呀，我就是想问呢。
想问呢，我告诉你啊，你做梦看到过一个人不啦？
闭上眼睛有。
有不啦？
有一个人。
啊。
有。
一个男的。
一个男的。哦，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前天啊、我梦到那时候师傅好像有跟我讲，但是我不记得、啊。
你现在知道吗？好了，他现在找我了，你不给他念。
哎呀，对不起。哦，我给他念，我给他念。
我知道他这两天让你腰痛腿痛。
哦，不乖的。对呀、啊、对呀、啊、我最近也是不舒服。
知道吗就好了。
我会赶快念的了。 师父。
欠债要还，明白了吗？
嗯嗯，会的，我会的。我 OK 吗？我的有些什么方面我要啊、进步的？
进步啊，就是晚上少吃点东西。嗯、
哎呀，
胖了。
是，我很喜欢。
啊，人有点胖
了。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我很喜欢晚上吃东西。
晚上吃 chips 吗？吃那种
吃了、
啊、
吃了
炸薯条，
很喜欢
啊！
啊，
拿起来
薯条啊，面啊，
啊，倒着往嘴巴里倒。
哎呀，
最后一点点也不浪费。
你好厉害啊！师傅以前讲我很瘦，然后叫我吃多一点。
啊，但是也不要叫你，也不要叫你这么吃法的。嗯，
是啊，是啊，感恩师傅、嗯，感恩、嗯。
谢谢。在清朝的末期，有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可能大家对他也不陌生，他的名字叫左宗棠。他这个左宗棠非常喜欢下围棋，他的属僚啊，就是他的下属啊，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有一次左宗棠出征前往另外一个啊边境，在途中呢，他看见有一个茅舍，就是过去一个草房了，横梁上挂着一个匾额，就是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不服，来人呐，下马，带我前去与他对垒。路内与茅舍主人连下的三盘，主人三盘皆输。左宗棠下完棋之后笑道，哈哈哈哈，我看你呀、啊、应该将这个横匾可以卸下来了。随后左宗棠自信满满，兴高采烈地走了。没过多久，左宗棠班师回朝，又路过此处。哎，左宗棠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奇啊，哎，他又看到这间茅舍，赫然又看见上面天下第一棋手那个牌匾还没有拆下来。诶，他又入内与主人说，好，你既然以为你是天下第一棋手，让我再跟你对垒三盘。这次左宗棠三盘皆输，左宗棠大感诧异啊，诶，问茅舍的主人说，为什么这次你赢了我呢？这个主人说，啊，大人，上回你有任务在身，要率兵打仗，我不能戳你的锐气，现在看见你已得胜归来，我当然要全力以赴，当仁不让了。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够胜别人，但是能胜不一定要胜他，有谦让别人的胸襟，能赢而不一定要去赢，有善解人意的意愿。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有时候我们能够原谅别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别人？当别人身体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非要和他闹呢？人生要懂得谦让，聪明不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一定包括着聪明。所以，聪明的人得失心重，而有智慧的人却勇于舍得。真正的耳聪目明，那么是耳聪能听到别人的心声，目明那是看到别人的心灵。记住了，在人间有时候我们看到不等于是看见，看见不等于你看清，看清不等于你看得懂啊，看懂不等于你看得透，看透不等于你看得开呀。我们经常听别人说啊，没文化真可怕。其实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是学历吗？是经历吗？是你的 experience， 你的阅历吗？ 都不是。台长告诉大家，一个有文化、有底蕴、慈悲的学佛人，要用五个内涵来表达。第一，根植于内心的修养；第二，无需提醒的自觉；第三，以戒律为前提的自由；第四，整天为别人想到的慈悲和善良；第五，知无常破无明的悟性啊。